由于这里会讨论的事物都非常鸡毛蒜皮，如果你觉得 OK， 甚至可以享受无聊，欢迎你听下去。这里是芳龄活动中心。这几天在台湾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热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必须要出门走动，可能要办事情的这种需求。如果你有这个需要，要不然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必须出门，你应该就能感受到这个热浪。六月下旬的那个暴雨啊，结束之后，七月初这段时间就哇，雨变少了，剩下的就是这个大热天。虽然偶尔下午会来个大雷雨，但是基本上整天都还是大热天。关于这个夏天，就必须要给他说上几句。而我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好像才提到那个年假寒假的时候这个软烂的日子如何在我们的身边形成一个保护的躯壳，这个是属于冬天的事。那夏天呢，夏天的印象跟回忆啊，尤其是搭配的现在就是正在身处炎热的天气里，我觉得他能讲的肯定也不少。我心里私自认为，就是夏天这两个字它的形象跟另外两个字几乎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是暑假。冬天跟寒假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并没有像暑假跟夏天来的这么密切，主要的原因肯定是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会经历过暑假，暑假的时间特别长啊，两个月，你跟这个大热天相处的时间，然后就不需要专心做别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长达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哦。算算如果从小学开始上课一直到大学也算进去的话，你看六年加国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就已经算十二年了，再加上大学四年的话是十六年。这整整十六年的夏天，每一年的两个月你都会处在大量的无所事事。如果你要打工啊，或者是有一些长途旅游，当然不计，肯定它的比重不会太高。所以在这两个月发生的事情，在我自己心中看来啊，暑假几乎真的就变成正港夏天的形状哦。夏天这个词已经不只是我刚刚所绑定，它甚至已经被暑假偷走了。我们的人生阶段啊，长大之后就进入没有暑假的日子哦。我觉得这个人生呢，接下来就只剩大热天了。平常我们嘴巴讲的夏天，夏天啊，其实好像都在缅怀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的名字。我会这么说，它全然就是围绕着一个印象而言，也就是夏天，因为从小到大我们这样相处的特殊模式下来，我是没有办法否认这个情怀的养成。所以接下来今天我如果会说到夏天或暑假，肯定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我会不由自主的两个穿插的讲，在我心中它几乎两个可以互换，也就是在开宗明义一开始就先没有把它定义在一起了。所以从小时候开始，这个暑假我们经历的一切就有很多元素会陪伴着我们。我说的当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是外部环境啊，我们身处的周遭，或者是你偶尔的出游啊，不是长途旅行，或者是在家里发呆啊，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各种物理环境啊。当然还有一样东西，我认为它是极其重要，它常跟我们这些物理环境搭配在一起，但是它又可以被抽掉，这个东西就是音乐。我们当然无时不刻都在听音乐，不是只有夏天在听，冬天也听啊，春夏秋冬都听。那为什么我要聊到夏天的时候音乐变得如此的重要？我希望我今天接下来在描述或者是准备要聊的东西，能够把它在我心目中认为它真的占据重要因素能够证明出来。但这个证明当然并没有办法从一种好比说讲述论文或研究的方向去说，我觉得可能就顶多是随性在讲，我只能把我这个相信啊给慢慢的阐述出来。那我当然就要先从这个歌音乐开始说。我们回想起童年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我想大部分人多半应该都是从这个流行歌曲开始，每个人的童年阶段不一样，应该各自都有各自流行的音乐。我认为首先是暑假本身的格式关系，就是它无所事事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歌曲跟音乐陪伴的时间也就相对的更长，而且之间的关系也不大一样。 因为你通常在其他的季节都会有边做功课边听音乐的状况，或者是边做其他事，但是通常发呆听着一个音乐，这种时间发生的比重，这个量应该是远比其他季节来的多的。所以闲闲没事做，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闲闲没事做会发生其他事情产生的关系，肯定跟其他季节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在我那个年代，小时候可能红的一些流行歌曲当然很多，如果我要开始从小到大逐一列出，我觉得当然没有必要，只挑重点讲就好了。至少对我而言是印象深刻的点。我当然不确定跟我年龄相仿的声明如果听了是不是会有共感，之所以会讲的原因，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制造一个集体回忆，而是在说的这个过程应该都还是有很多情境可以让大家去揣摩或者是感受，更多应该是在互相对照上，也就是也许一首歌触发给我的感觉在你的别首歌上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形。那我就先就一个歌手来说，在我国小国中这个阶段有一个歌手特别红，叫做王杰。说实话他的歌曲在那个年代，我觉得他的目标听众应该年纪还是稍微再大一点，因为他的歌曲内容大部分都是属于成人的爱情世界啊，什么忘了你忘了我。当然不能否认我这个同龄的人也是因为为了酷啊，就觉得那时候听他的歌好像感觉比较有那种浪子感，很无聊对不对，但就是会有。我们男生有时候就会觉得听王杰的歌好像就觉得自己比较成熟，比较长大一点。这种无聊但是又必然存在的观念就蔓延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这些男生的心中哦。啊，其实我本身兴趣并不高，可能是他的曲调真的比较成人，幼年的时候都会喜欢听一些比较欢乐的东西。你看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个曲调就真的是属于大人的悲伤啊。那我当然对他就距离有点远，顶多就是在学校跟同学们大家可能顶多就是凑热闹听一听哦，但兴趣确实不高。直到某一年暑假他出了一张专辑，应该是他的第二张吧，叫忘了你忘了我。这个年代可能是1988年。就在那一个夏天某一天晚上，我突然半夜睡不着觉。以这个小孩子啊年轻人而言，我觉得这个几率是特别低的，因为一般大家都早早就睡了，而且睡都会睡饱饱，很少是在深夜的时候还没睡。然后刚好就在那一天，我就把我的收音机打开，然后就听着这个电台在播音乐。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天开始亮起来了，所以这个时间可能比我刚刚想象的还要再晚一点，也就是反而是接近早晨的时候。那个时候广播播了他这张专辑《忘了你忘了我》里面的一首歌叫《让我永远爱你》。你看这个歌名是不是根本就更不适合小朋友，但这个曲呢相对的是比较温柔的。在80年代那时候有很多情歌它的配乐这种编曲形式其实都有点接近，如果各位神明有兴趣应该串流平台都找得到，王杰的歌应该都有，他这张专辑这首歌应该是找得到了。你就听得出来都是在那个年代普遍使用的，尤其是飞碟唱片他们大部分很多歌他们的衬底配乐使用的那个乐器应该是属于那种 MIDI 类的东西，这个声音很像啊，所以如果现在捞出来听的话这个怀旧感应该超强了。那回到小时候那一天的凌晨啊，我其实没有对他的歌特别感兴趣，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情境下灯是没有亮着的，等于是房间哦开始透露出微微的光线从窗外透进来，然后配合的那一首歌，突然觉得好有感觉啊，就说不上来为什么。我虽然心里清楚就是它其实并不是我这个年纪或者是这个时候我真心想要听的音乐，但我就头一次被这种感觉不属于我这个范畴的东西给打动了，就因为那首歌，所以第二天我就跑去唱片行把这个卡带买了。那以前因为听音乐的习惯跟现在确实不大一样，你卡带在听如果目标是一首歌，你来来去去你就是要一直在快转嘛，这个情形就会很浪费时间，那更多时候你就会听了整张专辑，所以那一整张专辑我的印象是还蛮深的哦。那时候他正红，所以这张专辑超多歌很红，什么忘了你忘了我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跟叶欢合唱的，这里面真至少就有三首是很有名的，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永远爱你。所以让我能够在今天啊这个年纪坐在这里说出来啊， 它当然就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分量。大部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说出一个很明显的事件，就让你对它难以忘怀。通常夏天对我而言，发生很多我没有办法磨灭的记忆，就跟这种很无谓的事情有点关系啊。但它往往也藏着一种，就如果我认为好好讲的话，好好说的话，是能够说出一个所以然的韵味啊。总之对我而言，我会听王杰这首歌，我会买王杰那张专辑，就外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其实我也没办法去跟别人说为什么我会听啊，因为如果有另外一个我自己从外在看我，可能会误会，以为说你是不是跟这群同学们跟风啊，自以为成熟在听王杰的歌，你就发现你好难解释，你就说没有，我真的觉得某首歌让我没有办法忘记，我很想一直重复听那首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就更能够证明，就是在某个程度上，它完完全全就变成属于自己的一个秘密了。这个秘密就又跟夏天绑在一起。接下来慢慢长大，每个经历过的暑假的历程，当然还是有很多歌曲陪伴，但这些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一开始没有说的，就某些音乐、某些歌曲，不管是流行或不流行啊，当然流行是居多的。在我成长过程中，除了刚刚说的那个片段之外，更多回忆是跟他人一起共处的回忆有关，也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会开始交很多朋友同学，大家会一起出去玩，所以那时候听的歌可能就更偏向这种欢乐愉快啊，就是热血或者是来劲奔放的歌。我在想我后面应该会提到某一张专辑跟这个调性是会有点像的，但现在先不讲，我就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它反而不是今天的重点。因为如果只要一回想这些东西，或者是我处在这个当下，它都是跟伙伴们、朋友们、跟他人一起经历的这个快乐回忆。这个欢乐并不是代表它没有价值，它确确实实也是夏天的一个画像一部分，只不过恰恰这些部分它都填满在夏天这一连串系列的时间里面，它反而是用来跟刚刚说类似这种秘密时刻相互配合的事。这种欢乐时刻可能在后面接着讲，我觉得可以把它说明得更清楚，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必须要一起说，也就是把一个人跟一群人在一起这种夏日时刻该怎么去具体描述，我觉得等一下应该是有机会可以讲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后面接着要说的歌曲可能突然一跳就会跳很远了，反正这个例子也没办法举太多嘛，举几个就好了。我记得在2002年夏天，陈绮贞出了她第三张专辑叫《吉他手》，她也算是我那个年代还蛮常听的歌手之一啊。那个时候当然已经长大了，虽然还没真正的出社会，不过那时候的暑假已经跟家人没什么关系了，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刚好自己有一台车，所以就有办法让自己移动的这个范围越拉越远。暑假的时候想去海边散散步，可以说走就走，自己的车一开就去了。我记得那时候车上放的就是这张专辑的 CD， 当然整张专辑都会一直播，总是要看某些机缘哦，也就是开往海岸线的路上一边听着这张专辑，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刻哦，在下午的某个时分，在某一段海景路线刚好播到某一首歌，那首歌突然就会跳出来，它就很自然写入不同的位置啊。在我自己这个发生历史的机缘里面，这首歌是小步舞曲，它自己本身自带的节奏几乎就跟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沿路流逝的景象那个速度几乎就感觉快要同步了。我不确定接下来要去哪里，我只知道要找个地方停下来，但车子还是持续的开着，有一个依稀的目的，但目前没有目的。车子外面这个太阳是炙热的，我甚至都可以感觉到那个车顶啊，这个车壳被太阳晒得发烫，冷气虽然强烈的在吹，但是从头顶还有周边慢慢散进来的这个热气跟这个冷气互相交融那种感觉。这种情况在开车的那个当下肯定没有办法很愉悦，因为你总会觉得哎，这个热怎么渗进来了，但这个担心又没有强烈到怎么样的不舒服。也就正因为如此，这种日常啊，半吊子的不完美，然后背景播的这首歌，它反倒就变成一个 你日后回想起来想要珍惜的一个记忆啊。说到这里已经是两首歌两个记忆，我想接下来应该还有一两个可以讲。我有一个心愿是这几个讲完之后，我希望能够把他们有一些感觉看似存在的关键字把它拉起来，它也许有助于我这个闲散的思考里面对我这个整个一路证明下来的事情有所帮助。那当然这边要插播一下，刚刚不是说某些比较欢快或者比较具活力感的歌，它是比较不属于这种不知道怎么去讲的这个私人的秘密啊。像有一个乐团应该是来自于法国，叫 Phoenix， 这个 Phoenix 是凤凰英文的名字啊。他在2006年有出一张专辑 It's Never Been Like That， 整张我都觉得超夏天，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超爱听这张专辑的。我没记错他应该是在当年五月多稍早发的，也就是说时机非常好，他可以准备笼罩你整个夏天。在我的印象就像是跟着朋友们一起冲向海边的那一刻，就是可以陪着我们度过这个时刻的衬底。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 Phoenix 这个乐团，他们几乎每一张专辑我都很喜欢，就算是这张 It's Never Been Like That 之前的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也觉得里面有好多歌都好适合夏天，但是没有这张专辑来的活力十足，就是他们有各自代表不同我们听着可以投射这种心境，这些歌有活力又有劲，那他应该绑定在跟他人一起度过的回忆之中，这当然没错。不过有意思的是他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 North， 北边啊，北方，然后这是唯一专辑里面一首没有唱歌的歌曲，它大概可以暂时形成一个重叠的例外，因为这首歌它的情境超级适合，像是如果你去海边玩玩了，回程的路上已经是黄昏了，你可能跟着伙伴大家都有点疲累，有一段时间总是不说话，但是车外的光线已经是有点黄红黄红的，或者是金黄色的这样子的夕阳光，就搭配着自己开的车漫无目的一直在往回程的方向走，就感觉决战。但车上当然是有他人哦，可能不像前面我说的就是可能是属于个人很私密的时刻，但他有个条件，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很累了，所以没有交谈的这个 moment 刚好这首歌出现，它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时刻。我没有办法确定那个时候坐在自己位置上的各位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可能都有自己突然担心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欢乐的之余突然就跑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他这张专辑的这首歌他刚好有点可以在这两个界面里面突然互相都稍微捞过界了一点。但在属于完全个人这个夏天的印象上，这首歌目前就先让它到此为止。时间序我就一直往后拉，拉到2010年有一部电影。诶，我怎么会突然先提电影呢？就是因为电影里面有歌。那2010年的电影哪一部呢？叫做 Somewhere。 Somewhere 导演是苏菲亚科波拉，如果大家对他稍微比较有印象，可能是偏向凡尔赛拜金女或者是爱情不用翻译这两部电影。沙漠其实我有点忘记是不是台湾根本就没上啊，但是他整部电影的故事恰恰就是夏天。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大纲，因为非常简短也就等于是爆雷了，但是这个雷爆不爆其实对整部电影我真心认为没有太大的关系。戏里面的男主角他演的就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他就在一个地方待着度过他那个夏天，看得出来他对于整个人生目前的阶段应该是有点懒散的，可能对于表演事业没什么热情，所以故事就对标在他这样子的一个夏天。你看这个调性是不是会有点接近我们刚刚说我们自己的暑假日子，只不过他是一个成人，然后刚好他这个11岁的女儿也来访，所以他们就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一起无所事事，然后这个故事大概就这个样子。其实如果喜欢苏菲亚科波拉电影的人应该就知道，其实他的会认为其实他的电影往往不是有很明显的重点，不管是讲怎么样主题的故事，他都有自己的侧重点，然后这个侧重点在我们看来应该都有点闲散。凡尔赛拜金女也是一样，我们总认为一个古代啊或者是一个历史故事应该有我们所谓一个很戏剧化的点必须看，但是他也不那么拍， 是搞得更厉害的大概就是这部 Somewhere。 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是我觉得他挑音乐品味特别好，他拍过的电影都很会找歌曲来做配乐，所以在这个电影的内容铺垫里面很多歌都特别有感觉，其中有一首那就真正的让我从电影里面捞出来就放回我的现实生活中继续聆听的它。而且我还记得当时这歌不好找，那是一个英国乐团叫 The Strokes， 那首歌名叫 I'll Try Anything Once。 在那部电影播的时候你一开始会误以为是很早期的老歌，因为它那个音质很懵，感觉不是特别好，后来特地去查才发现原来那是一个 demo 版本的歌。所以当我在电影里面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看这首歌实在赞到爆。而且说到这个地方，我认为现在讲的这个音乐这首歌啊，它在我脑袋里面私自描述已经它更具象化，应该说这个画面更鲜明了，这样讲比较对。它就像是一个金黄色的夏天午后，真的是无所事事，你就躺在这个池畔呢、啊，你要下水就下水，你不想下水呢，你就躺在这个池畔的躺椅上面晒太阳，耳机里面可以听的这首歌。如果我要复制这个经验，我就是在学它。可是在那个时候心里就会觉得没关系，不重要，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跟各位沟通的载体，我也不介意跟别人共享这个金黄色的记忆，或者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池畔，在他们的耳机里面听的这首歌，也许画面都有点些许不同，但是那个发呆是共感的。说到这个地步，我认为就是歌曲搭配夏天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可以浓缩了。再来应该是我今天要提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它已经在这个人生历程上我已经不需要提出年代了，我甚至有点遗忘我是在什么时候接触这首歌的，但是它是在我后来的某一个夏天把它拎出来听。它可以说是我常年就活到这个年纪，今年累月下来对于这些夏天有所这样子的心得，最后集大成，自己能够产生一个不需要真的实体出现在哪里的真实记忆，它也能够真的被我锁定成一个我认为是真实的秘密啊。这个歌是来自巴西一个非常有名的吉他手或者是歌手，他叫 Luis Bonfa， 他有一首歌叫做 Belgido Jamor， 念的没有很好，因为他这个是葡萄牙文，是因为这个歌听太多次了，就是发音应该还算抓得住，但肯定发的没有很好，就请各位见谅啊。总之今天说的这些歌呢，我应该都会在说明栏里面写。那、啊、其实经典的歌，那这个歌的主人呢，他自己一定在不同的场合唱了很多次。我听到这个版本是他有一张专辑叫 Solo in Rio， 应该就是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现场表演。这张 Solo in Rio 应该在很多平台上都听得到，你也可以找出那首歌。其实这张专辑如果我们听下去会发现大部分的歌曲其实没有唱歌，大部分都是吉他演奏哦，他真的是很会弹。刚刚说的这首歌呢，翻成我们了解的语言哦，就是 Lost in Love， 可能你可以称之为说迷失在爱里，或者是被爱冲昏了脑袋，算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比例比较少真的有发声唱歌的歌。但就如同刚刚稍微提到，这个并不是具体在哪一件事情上面出现这个记忆，它甚至可以发生是在我在冷气房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可以把我从小到大集大成的夏日印象自动拉过来服务这首歌，我可以产生另外一个虚构的场景，我可以把这些关键字都把它说出来哦。那说到关键字，其实我觉得刚好可以把前面说的那些每个夏天节点的事情利用这首歌刚刚说的这个关键字就全部把它拎出来一起说啦。这种感觉情绪上的可能是慵懒晕眩，有些甚至是轻盈，我们在物理世界里面感受到的可能类似像我在呼吸这个空气是有种温度跟潮湿感，没事干这肯定是的，玻璃上面滴下来这个水蒸气，或者是我们脸上还粘着稍早在擦汗的时候没有清干净的卫生纸屑，要不然就是我们还含在口里没有融化的那一口冰，还是我们的皮肤正躺在一个藤椅上面，它呈现一个要黏不黏的感觉，当我起身的时候，这个印子跟离开的那一刹那，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这就是属于夏天的物质跟一切。这一切一切，其实还不仅止于刚刚说的， 我们每个人可以挖掘的这些东西肯定更多，就几乎被我们凝结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万物就没有意思要离开，大家无意离开，全员逗留。这样的时刻当然有时候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时光，但从小到大我们的生活独居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你怎么可能在这个私密的时刻是会如此完整呢？没错，其实这个时刻其实相对的都非常短，但是它是怎么冒出来的，通常其实是会被我们忽略。为何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如此的个人，如此的秘密啊？它终究为何都会回到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啊？然后刚刚这些元素，这些关键字产生的事情就被我们框进在同一个时空里啊，而且它永恒的凝固就再也离不开。这些情境也许都发生在一些间隙，我刚刚前面不是就提到，说到后面应该能够提，我想应该就这个时候可以提咯。我们去海边玩，去溪边玩，一定有很多小时候的玩伴啊，或者是同学朋友们。有时候你游着游着在溪边啊，或者在海边，你突然游着离旁人远了一点，只剩自己漂浮在水上，就是游泳时的一个人的时光。或者是你游泳完之后，我要去更衣室换下我的泳裤，我要冲澡的时候，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一个人的时光。还是在我那个晚上听王杰的时候，突然某一晚没睡着，发现那是一个人在床上的一个凌晨的时光。还是你趴在客厅的地上，冰冰凉凉的地上，妈妈正在做家事，其他的人跑去别的地方玩，就你趴在地面上吹电扇睡午觉的这个时刻，其实它是这么随性的产生了，就这么随意的出现了，说进来就进来了。但它就是在这个跟别人相处的间隙之间，这个夏天就跟我们相互的拥抱在一起了。而且跟冬天不一样的是，因为由于温度的关系，我们跟环境可以相互拥抱，就不像那个农历新年提到的那一集，就是冬天的软烂是有点像是一个薄壳系统的感觉。它就在跟别人不说话，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环境就代表着夏天突然就把你抓住攫取起来，你当然也无意抗拒，因为其实你本身就想跟他拥抱在一起，只是一时半晌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就仿佛好像夏天是一个人一样，或者是一个鬼魂一样常伴在我们左右。虽然其实跟朋友们出游，跟同学们一起出去玩，他就在旁边，好像是一个你没数到的人，等到大家都不在你身边，就在你一个人漂浮在河上的时候，他突然就跟你紧紧相依在一起。水声、空气声、蝉叫声音、电风扇的声音、嘴巴把冰块咬碎的声音，这些全部都一起跟你锁定在一起。我们那时候的感官感觉好像也比其他季节来的灵敏啊，所以脑海里面出现这个你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秘密基地的这个情景啊，突然就觉得特别写实。但只是当它一旦被锁定啊，被凝固出来了，我们自己就知道它可以属于我们的回忆。借由歌曲，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以前所知道那个不知所以的 moment。当然讲到这边，我觉得可能到后段了吧。如果这个画面需要一些能够协助我们想象的话，我倒是可以提另外一位导演，已经不是苏菲亚科波拉了，是一个意大利的导演叫卢卡·瓦达尼诺，名字不是很好翻译，所以我不知道台湾把它翻成什么名字。在台湾应该比较知名的是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关于那个说再见的故事有提到，但是今天要说的并不是那个时候说再见的 moment， 是他的电影里面常常很会拍一些浮光掠影。不只是这部片，他还有一部片叫《池畔迷情》。在我看过他众多的电影作品里面，这两部电影在描述这个夏日的时刻，他特别会抓取。我当时看这些内容的呈现，我都认为其实这才是真正他要呈现的主轴。所有的故事推进好像都被这些无以名状的情境所驱动着，所以他合不合理，或者是整个用抽离的方式去看这些人的行为啊，或者是故事的演进，是不是一定要那样做？它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一切是那么的晕眩跟迷惘。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本身处在那个晕眩的夏天当下， 我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可能不做哪些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夏日给笼罩虏获。当然他的电影里面有好多很棒的歌，像 Call Me By Your Name 里面就大概两三首是那个 Sufjan Stevens 的歌，大家应该都觉得里面的歌非常好听。他这个曲调在这张专辑里面应该就可以跟某个关键字很有雷同感，就是轻盈。我觉得他很适合在我们缅怀夏日的时候当作是我们的众多歌曲曲目之一。但当然这个是我额外提了，就不是我前面个人的这个记忆里面所会提到的歌。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可能还要多嘴几句。我永远记得他有一些时刻，好像是两个男主角他们在镇上的广场还办一些事情，那里面有一个可能年纪比较大，有一个是比较年轻的人。那年纪比较大是到他们这个年轻人家里做房，当作夏日度假做客。那到这个镇上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小男生呢就陪他一起过去，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场景，就是他们在广场里面散散步讲讲话，走着走着流连流连着开始要把一些内心的话暗示讲出来。我永远记得他做了一个非常诗意的处理，就是这个镜头呢其实拍的有点久，有时候离开了演员身上啊，拍到这个广场的空景，有时候又拍回到他们身上来，但是他突然会跑出一段钢琴的音乐，但当然不是刚刚说这个 Sufjan Stevens 的歌，但这个钢琴的音乐呢突然就闪现，从小声啊渐渐的淡入，突然又淡出，然后他淡出了两次还是三次，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但是整个镜头的拍摄就特别的游离啊，有那场戏我就可以对自己感觉到他理解夏天这件事情呢跟我们真实理解夏天感超接近的。我心里甚至私自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抓住夏天细节的导演。夏天为何可以引起我们的迷乱，为何可以守住我们的秘密，在他的作品里面刚刚说这两部电影都找得到这些线索跟条件。而且刚好现在这个夏天又来到，除了现在正在经历的夏天之余，我们往往应该都忍不住又会缅怀到曾经有过这些夏天。这是为什么我今天会一直围绕着跟歌曲有关。每个人当然都会透过不一样的音乐不一样的歌通往那个凝固的空间去哦。有些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觉得说不见得要有歌曲的呼唤啊，为什么你会一直强调音乐的重要性，情境的声响难道没有吗？这种安静的 ASMR 当然也可以，我觉得表面上说是可以的，在某个严格的角度上看来，我觉得它似乎又没有办法成立。如果我只光靠着惨叫声，我可能它可以通往的道路太多了，所以如果我要召唤我势必要有歌曲我们才能到达得了那边，就音乐是一种能够带着我离开这里的咒语。如果我只是光靠感受现场的这些物理环境声响或音乐，它就是现场，它就是现在，我会被现在的一切紧紧抓牢。严格来说其实我哪儿都去不了，但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也许它现在正在产生一个也可以供我日后可以缅怀的一个新的秘密基地。但今天说了这么多，我总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藉由着音乐像是咒语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虽然你跟我，我跟大家跟各位见不着彼此，但是也许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可以相遇。就好比我刚刚在诉说的这些内容，说不定我们大家已经有共感相遇过了好多次了。这也是属于夏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常常都会回到那个时刻，不见得一定要听到那个音乐，我脑海里面可以回想那个旋律，它一样能够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只不过说我额外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贴心的提醒，因为我觉得这是来自于我个人的经验，就常常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必须要注意，不管在哪个场景，你在现实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在他人的眼里看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比方说你现在正在办公室，两眼发直，嘴巴还微微张开，嘴里还开开的，你就是别人看不到。可是别人如果正在忙，冷不防看到你在那边嘴开开， 就过了10分钟，或者是换了其他的场景，你怎么又还在那边嘴开开？也许有可能这段时间你还有在做别的事，但是这个频率太高，别人都以为你无时不刻在神游。比如说，哎，你还好吗？我说，我很好啊。结果才刚一讲完没两秒，你又继续那个样子，发呆不能太久，会拍谁的？我们大家就一起持续制造这个夏天的记忆。芳龄活动中心，我是阿贵，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拜拜。